可以拿这个手上的笔记哈，我们今天要继续这个登山宝训的，我们几乎要完了哈，再过我想可能明年的新年前就华人行应该可以完毕了。这是一个很长篇幅的一个信息。上一次就是10月头的时候，我们就来到了一个课题，虽然是有一节经文啊，就是在圣经里面也只有一处这样记载，但是它是重要啊，就是耶稣特别教导门徒，就是他们要传福音的人啊，他们要教导真理的人，基督要他们在大原则上，我想我们也都明白啊，就是我们应该把福音毫无区分的传给每一个人，这是大原则。但是传福音不是我们的主动，应该是我们的回应。所以当圣灵在信徒的心里面有难主的时候呢，其实我们要避免把这属天的智慧让那些不配的人去见到。那这就不熟悉了，我们一般熟悉就是呢啊，传福音管人家喜不喜欢你照讲，总之讲了就不关你的事了，就是我们是这种观念的，就有做好或没有做就是做事 OK。 但实际上呢，你看这个经文它有另外一面的，耶稣告诉门徒说不要把福音给猪跟狗，当然这个猪跟狗不是动物啊，它是用它来比喻两种的情况的人啊，这些所谓猪跟狗呢，不是你不喜欢的人就把它讲成是猪跟狗啊，猪跟狗是特别是讲一种的性情，是猪特别描述猪的粗暴，猪不会细腻的啦，虽然很多的卡通片把猪讲得很可爱，连猪是不会分辨的，所以它愚昧。狗呢在这里特别是要突出它的凶猛，不是梅田家那只了啊。总之这里讲的狗就是会咬人的那一种了啊。为什么要这样说呢？他意思说有一些人听福音的时候，他听到你讲白白的救恩，称义上帝拣选，他就会怎么样，说很好啊，为什么不要接受呢接受了我就什么都可以不用做了。就说这些人会把福音的内容变成是他懒惰沉迷世俗的借口，这种人是猪，意思说他不识货。你把珍珠给猪的时候，珍珠会把它看成是跟马铃薯没有分别，它就踩在地上 OK。所以有很多是福音一到一些人的手中的时候，他根本就轻看他。另外一种人呢，就是像狗了，这里说的就是撕裂福音了，就是你给他，他就抵挡，他说不用这个东西，我不需要的，这个是软弱的人才要的东西，是吗？刚刚听到一个新朋友，但不在我团系了，他还好他没有来我团系，肯定我来对付他。他去了另外一个学生团契，他就欺负人家了，他就说啊，你们这些基督徒，因为他不信了嘛，其他人都是基督徒，他说你们这些基督徒整天祷告都认罪的，他说我不来了，为什么？因为我不软弱，你们很软弱，我不要跟软弱的人在一起。他觉得你们基督徒很差，天天都讲自己不可以啦，要靠主啦，去那里都要求神保守啦，你说我都不用啊，你看我很好啊。他觉得福音是他不需要的，但他还算客气，有的人是用很粗暴的心态来抵挡，这个是狗啊。好了，问题就来了，猪跟狗呢不是你讲啊，可能你很希望你的那个同事是猪跟狗，但是上帝告诉你他不是，所以你还是得跟他传 OK。 猪跟狗其实很多时候这种的心态其实是圣灵在你心中告诉你，就是告诉你说你可以停了，你不需要再传。你说圣经有没有这种例子？有啊，对不对？你看旧约也有，新约旧约比较明显，就是先知以赛亚、耶利米，上帝告诉他说不准再传，把书封起来。上帝跟耶利米说你不准再祷告了，我不会再听了。有吗？有，一定有一天是这样的。福音是要广传，但是福音不是自来水，福音是上帝的大能，所以哪一天时间到的时候，福音是不再传的，因为上帝封闭，因为他的审判就接着来了。所以这节经文给我们一个反省，传福音不是反应动作，一看到人 就好像有一个动作一定要传福音，一看到不信主的人就一定有一个动作，你看到人你有感动先祷告， OK， 让上帝引导你该讲什么该说什么或是不该说什么。你不这样子经历传福音呢，你一生就算你真的传了福音你都不知道，是不是？很多人传了福音到最后他很高兴因为有人信嘛，对吧？而且啊很爽很爽很高兴，他其实心里面虚虚的，因为他也不知道自己讲了什么，所以他转过来说我都不知道讲什么他就信了，因为他做了什么，因为他没有真的是被引导。如果他真的是被引导他就很感恩说，哦，上帝引导我，我做了他成就，这是一个见证对他来说。但是莫名其妙好像有好像没有，试试看做到了你也不知道是不是，更糟糕传的时候没有人要听你就失望了，你就觉得啊福音没有用啦，不可以这样讲的，讲人家是罪人，人家不喜欢的，你就开始把福音解体了，就讲只讲一些你想讲的，不讲一些应该讲的。所以很多人传福音没有得益处是因为他是出于自身的他以为传福音是人的一种反应动作。耶稣基督在这里不是让我们学习这样的功课，要我们在传福音事上要切切的依靠他，依靠圣灵的大能， OK。 所以最少有两点基督阻止门徒不准传福音，为什么就有两个。第一就是刚才我前面说他提醒我们救恩是出于上帝的旨意而不是人的努力，不是因为你讲很多他就信不信再讲一直轰炸到人家受不了人家就信，不是。要记得有时我们太习惯做这种事就是给他狂发什么见证发到人家手机就把你 block 掉了，你还要发，改个名继续发，不要这样做啦，好吧拼命送圣经，拼命送什么这也是为什么我不参加 Facebook 任何东西，因为我一定会狂收到很多东西是我也没办法看的就太多了。但另外呢也真的是那些不叫传福音的第二更重要的是对基督徒对侍奉神的人，你试试看，如果你整天都是经历人家拒绝福音，你很失望的，对不对？所以你现在明白原来耶稣基督说有些人你不要讲，因为他不是我要拯救的， OK。 那你就可以把你的精力本来上帝给你交给你的那些人你就把精力放在他们身上。意思说如果一个牧者天天都要苦苦的为着一两个他一直没有办法达到目的的新朋友，他可能就会忽略二三十个一百个他本来应该牧养的会友，因为他一直都想要赢得他们的这个救恩，但实际上这不是出于上帝的意思所以门徒应该顺服神的带领，在应该的时候传福音，也要尽上他们牧养上帝儿女的职责这也对我们每个人一样这是一节经文罢了，上次连上次还有下半文呢就讲到祷告如果你们还记得的话耶稣基督就用三个就三个求跟三个回应来做对应就是他说祈求寻找叩门连对应就是祈求就给你，寻找就寻见，叩门就开门它是一个很直接的回应你看祈求可能是说等一等吧也可以寻找可能要等候可以谢谢或是各种可能性对吗？叩门可以没回应但是你看圣经的直接的答案就是好像耶稣就在那里他说你求就给了没有等，寻找就马上在你的眼前，你一叩门那个门就为你而打开。他指的是祷告，你说原来祷告是这样的，我祷告了二十年都不是这样的，每次祷了都不知道去了哪里就好像那个地址写错了都不知道寄到什么地方去。你看到吗？其实我们有时祷告我们发现祷告没有用或是无效，没有我们就开始在祷告上面懒惰了。你知道我们的主早就知道我们会这样的，所以他在这里呢就用这个方式 来激发我们更愿意的在祷告的事上不要灰心。你记得他用一个比喻，他说有一个人晚上来求饼，你记得吗？有人说啊，不要吵我啦，孩子都睡了，不要吵我，不要吵我。有人说不要啦，给我啦，朋友来我家。然后耶稣的比喻是说，最后啊，他很不甘愿，他都起来给他饼。他说，何况我们不睡觉的上帝，你求不到东西，很多时候是你没有真的求，或是你没有带着信心求。啊，你说你乱求 ，OK， 有时这个所谓乱求，当然。我们也可以说不叫求了啊，他可能在发泄乱讲话了啊。但实际上乱求还不是我们要谨慎的。其实你更多时候你的祷告没有得神的喜悦，是因为你没有求。你坦白告诉我们这里有多少人，你每天祷告是你真的是这样说的，或是你是很机械的，特别是你为饭食祷告的那个动作。啊，你把孩子拖到你面前啊，感谢天父给我们美好的食物啊，奉耶稣的名。Do you mean it？ 你真的是这样讲吗？你跟你孩子说啊，睡觉了啊，求主耶稣给我好的睡眠。Do you mean it？ 你已经有很多祷告已经不再祷告的了，所以严格来说，其实是我们很多时候没有祷告，不是说乱祷，当然乱祷不对了，这是另外一个课题了。但这里呢，其实耶稣基督是教我们。不要灰心啊！很多时候我们没有得到，我们就以为祷告天父不愿意就是垂听我们啦，然后我们就开始远离祷告啊。也就是说，应该要祷告啊，应该好好的操练自己祷告的灵性。OK， 好了啊，他用什么来激励我们啊？特别他在整个例子里面，他就用天父的慈爱来激励我们，天父。对我们的恩典啊，是透过基督的，以致我们可以来到全能的父神的面前啊，也相信他，只要我们真的向他求，就好像敲门这样，真的向他敲门，这个门是开的。有人说没有啊，我敲了很多，你知道多数的人呢、都是在门那边走来走去，晃来晃去，就是没有敲，所以他没有进去。你可能常常都在已经来到门口了，但是你就是没有敲。你看看啊，哎，这门很久没有开哦，不懂危险没有？有没有人进去过的？到底哈、你这边看半天，敲门啊，好心你就敲门啊。为什么想那么多？难道你不认识天父吗？对不对？所以这一些都是，当然不是只是当代的人的问题啊，也是我们历世历代。信徒为什么那么软弱的问题，就是因为我们在祷告的事上软弱灰心而且冷淡。另外那段经文的下半段就上次的有提到，就是说为什么上帝要我们求呢？他不是什么都给就好了，对吗？好麻烦哦，反正他都要给，就好像下雨这样嘛，那每天需要的东西都送到门口不是 OK 了吗？上面写说天父由天父送来的，这样搞就够了，我们就谢谢他就可以了。为什么要有一个过程让我们去求，能让他再来供应呢？不是很麻烦吗？你知道这个过程是必须的，不是因为它本身是必然的，必须是因为我们是罪人，我们很容易如果不常祷告不常求，我们的信心就会萎缩掉。你知道我们整个人你读圣经也需要信心，你来聚会也需要信心，你吃正餐也需要信心，你唱诗歌也需要信心，你什么都需要信心。特别特别用上信心最厉害的就是祷告，不然你就是自言自语。你读经没信心，你还可以欣赏一下圣经文学，有东西嘛？你想一下，你一祷告，你把信心一关掉，你就是自己在讲话，对不对？好了。如果要操练你的信心，什么是最好的训练呢？就是祷告。所以上帝有时候把你所需要的东西扣下来，故意不给你，让你来求才给你，不是他为难你，是他要你操练信心。因为你的信心如果没有行为，你的信心是死的，你这个死的信心就不可能承受天国。所以这还是上帝的智慧来的，好吗？ 我讲来讲去，我就希望说你明白啊，就是是的，上帝知道我们一切的需要，我们不需要求他也会给我，这是真的。但为什么还要求呢？因为我们的信心需要被充满。所以每当你用信心求，你相信他给你，他回应你，你的信心就坚固了。软弱的时候你又求，你信心又坚固了。因为最后一天的时候，你的信心是让你可以承受天国的，不是别的东西，好吗？啊，所以盼望我们的弟兄姐妹啊，祷告啊，平常你们有祷告了，个别祷告，有祷告会，在查经有祷告，各样啊。啊，其实有时我们太客气啊，我觉得不好意思祷告啊，怕人家听啊。OK， 这是借口了啊。第二呢？有时呢，我们以为啊，这个祷告是个人的事 ，OK， 是个人的事。但是在公开的时候，在弟兄姐妹面前的时候，其实很多时候上帝也借着你的祷告来帮助其他的人，所以他也不纯粹只是个人的事，你是在一个身体的里面。所以你回到正常的啊教会生活里面，其实祷告是我们每一个环节里面都需要的。如果我们教会的弟兄姐妹不常祷告，光听到、光读圣经、光上网，啊，听很多的讲道呢，实际上还是跛脚的。就是说你还是走天路，还是不健全的啊。所以不要忽略这一点，好吗？啊，好了，这是上次的经文了。我们来看今天呢，今天不多了啊，今天又提到两件事情，也是比较短的啊。第一节经文啊，第七章。马太第七章第十二节，我们一起念。他说：所以无论何事，你们愿意人怎么样待你们，你们也要怎样待人，因为这就是律法和先知的道理啊。路加只讲前面一句啊，你愿意人怎么待你们，你们也要怎么待人。你说有什么这什么特别，我的爷爷奶奶都这样跟我们讲的啦，是吧？啊，你要人家对你好，你就把一些礼物先给人啊。他应该就是我们叫做什么有一招叫什么？就是给人家一样东西，人会给你更好的。有句成语是这样的，是吧？啊，算了，突然间想起，记不起来。礼尚往来。礼尚往来是平等的，有一个是给比较小的拿比较大的是什么？这个。好了，你们知道是什么？你觉得耶稣是不是在讲这个东西呢？啊，对别人好，人家就会对你好咯，或是人家会对你更好咯，是吗？啊，所以我们就有了一个人生哲理啦。啊，耶稣教我们什么处事待人，是吗？重点不在这里啊，这个上下文不是教人家怎么做好人啊，这个是一个律法的要求来的。如果你眼睛亮一点，你看到这句话，其实叫做爱人如己。你说啊，有啊，你要愿意人怎么待你们就要怎么待人，其实就是彼此相爱的意思。好了，他主要是说，今天我们活着的世界啊，的确有很多这种争执啊、纠纷呢、啊、彼此伤害。啊，耶稣基督指出，这个彼此伤害、纠纷的原因是什么呢？就是人很希望，也很要求别人对他公平，但是同时呢，自己又不愿意对别人公平，这就是问题了。所以耶稣基督在这里呢，他不单是说你要对人公平，啊，他说你要。对人好像你要求别人对你的那个方式来对待公平，反话来说，就是很多人呢其实是对别人跟对别人的要求是不一样的，是不是？一讲到自己的利益，哇，都是专家，我应该有一二三四五六七八九，是吧？因为我是什么啊？你可以说，因为我是博士，因为我是我是丈夫，因为我是太太，因为我是什么，你都可以有很多很多要求的，对。你一讲到你应该怎么对人的时候，你好像傻了，不知道，没兴趣。你应该怎么对人的时候，牵涉到别人的好处的时候呢，我们就没有什么热忱的了。吵架当然来了。哎，基督就讲出这个很简单的一个方程式，啊，当然他不是要简化圣经的教导，啊，但是就提醒我们啊，以要求啊别人对待自己的方式来对待别人。这个就能够体现啊，爱人如己、爱邻舍的功课了。哎，所以当我们在教导别人如何善待我们的事上，以我们善待别人的事上一样都热忱的时候，啊，公义、 公平啊，就在我们的教会弟兄姐妹当中就实现基督的这个大诫命啊，就是爱人如己啊，也就能够呈现。基督讲完这句话，他还补了一个注脚，他说这个是律法跟先知的道理啊，他不是说整个律法就是这句话啊，但最少他说整个律法的要求啊，因为律法有很多细节的，他说这个整个要求的框架大原则呢，其实就是这句话，这个没有错。因为刚才我已经告诉大家了，这句话可以直接看成是就是那个也就上帝的那个十诫的命令啊，就是上面是爱神，下面是爱人嘛，对不对？连我们很多时候呢，如果不会爱人，我们就不可能爱神，所以先爱神才可能爱人，但是要以爱人来证明你真的爱神。啊，你们讲什么？你再想一下，很有道理的，对不对？因为爱神的人才可能去爱不可爱的人，因为如果你不是真的爱上帝，你就不会去爱上帝所爱的人，你会觉得啊，我不喜欢他，我喜欢他，我就会挑选。但是你知道上帝爱这些人，所以你也就愿意因为爱他而爱这些人。那这条线你想通了。反过来好了，我说我很爱神的，但是我不爱人，你说假冒伪善，因为神看不见。所以我们怎么能够爱一个看不见的神呢？你只能够透过爱看得见的人才能够，因为这些人不是平常人的，这些人是神所造的，这些人还是神所拯救的。所以如果你没有办法去爱耶稣的身体，你就不可能爱耶稣了。我说身体就是教会啊，对不对？有人说啊，我很喜欢你，但是我不喜欢你这个人，你说有可能吗？我给你灵魂好不好？不能的吗？就是他嘛。那所以这个原则在旧约是很多的啊。你看先知啊，他每次责备百姓，不行律法的，他就是讲后面这个第四到第十的这个诫命的。你说为什么他们只注重爱人如己呢？不注重爱神呢？因为先知说你这个都没有做，你免谈了，你不要说你。啊，以上帝为上帝，不要说你不拜偶像，不要说你守安息日，不要说你尊上帝的名为圣，他说你全部都没有做到，因为你杀人啊、奸淫、偷盗，说起来真是害人啊，贪恋人家的物财，这些不孝敬父母等等。OK， 所以今天这个原则还在我们的身上啊，所以耶稣基督还是对我们这个要求、啊、我们要怎么待人啊？要人是怎么待我们？我们要怎么待人？目的是为了满足上帝的律法，上帝的诫命，而不是为了自己啊、能够在这个世界上有好的就找到一种生存的方式那么简单，好吗？好了，这句话结束了啊，就是他到一个句号。连下一句话呢，十三到十四节呢，耶稣又讲另外一个课题，是跟下面有关啊，我们一起念了。他说：“你们要进宅门，因为引到灭亡。”那门是宽的，路是大的，进去的人也多。引到永生，那门是窄的，路是小的，找着的人也少。好，啊，这很刺激的、啊，这个是我觉得很 provocative 的一句话，因为它是两句对应的，它让你，那你第一个，你不要看下面的字，你去看这个经文了，你第一个看到的就是窄门对应你。这个宽是吧？啊，这个路啊，就是小的对应这个路，大的人呢，最后是多的人跟对应少的，连永生对应灭亡，全部有的啊，一拍的 ，OK。好了，问题就来了，你在哪里啊？耶稣说的嘛，你们呢、啊，就是我们了啊，我们在哪里？那他是不是讲布道会呢？我们啊，开个布道会。新朋友，你们要信耶稣，你们要走小路啊，不要走大路啊，大路是灭亡。新朋友可能会以为你告诉他走 highway 要给钱啊，走小路不要钱，他以为你在告诉他啊，过一种特别的生活哦。基督徒是礼拜天来聚会的，礼拜徒是带小孩去教堂的，基督徒是吃饭有祷告的，他以为这叫小路。我们到底？经文说小路宅门是指什么？是指什么？那应该当然下面会讲啊，但是这里先说，其实基督在这里不是在跟耶稣 耶稣的门徒啊，跟自己的门徒，跟那些不信的外面的人做一个对比，说哦，我们是走小路的，那外面那些人是走大路的。如果是这样的话，根本不用讲，因为那些人也没听见，对啊。这里是在指，在教会里面呢，就在圈子里面呢，最早大家都以为在走小路的时候，有人其实在走大路。他是在针对我们要对付自己的罪。你说很玄啊，我解释一下了啊，就说耶稣基督不要我们只是听他的教导啊，我们信耶稣啊，我们的洗礼，我们跟随他，但是我们又同时不愿意致死我们的罪哦，我们不愿意就是靠圣灵来约束我们的情欲，我们想从耶稣基督那里，从圣经那里，从教会那里得到一些处事的道理啊，以致我们成为一个比较受欢迎的人啊，在家人面前可能会得到尊重，或是更加丰富化我们的物质生活等等，就是这个问题。意思说有很多人呢，他进到这个信仰里面来，实际上他并不是要从当中得永生的，他是用基督教来满足他本来旧的那个 agenda， 就是他本来的要求啊，就是他一生是要追求某一件事情的啊。幸福快乐啊，家庭生活啊啊，孩子啊听话啊啊啊，身体健康啊，工作顺利啊啊，事业有成。举个例子啊 ，OK， 连他今天来到教会里面，他从教会的一些讲法、圣经的一些讲法来满足这些的东西，他也在教会里面，但是他实际上他并没有改变他旧的要求跟追求。实际上他没有从耶稣基督那里得到什么，虽然他也受洗了啊，他也听到，他也，但他心底里面呢，他是喜欢走大路的，因为最后他的目的是要得到奉承，他要得到宴乐，他要享受这个世界的东西。所以基督教导门徒要预备走小路进宅门，因为基督不要让这些门徒呢就是跟这些就是文化啊，就是进到基督教文化里头的人分不开啊，所以就特别警告他们。同时呢，我们的主也特别怜悯这些走小路的人，因为走小路的人特别灰心的嘛，他就说你们走完他以后会得着永生，所以基督在后面特别啊，特别就啊用永生来啊做应许，好吗？啊。好了，我现在就解释两个对应啊，就一对一是什么指什么。第一就是引到灭亡的宽的这个门路的大的路走的人多，其实人多就是表示很多人彼此聚集，彼此学习，其实就造成很多人就不会害怕。为什么人要很多呢？因为人多的时候，不对的事情也会变成是对的，感觉上你就不会再觉得有危险。所以这个世界一定有一种倾向，就是呢，很多人会喜欢聚在一起做一些事情。如果你看到这些景象，你很兴奋了，你很危险了，就是说你不能够以人数或是潮流来定义你的追求的，因为人数多，潮流啊，就是世界人所容易接受的，背后有很多是因为。他们需要靠人数来合法化就是上帝不喜悦的事情。所以基督徒如果不常提醒自己啊，你很可能因为以为人多就一定是好的，人多就一定是可以追求的话呢，可能正好你就走到大陆去了，就是很多人的地方。你们明白啊，人多不是说热闹啊，它指的就是世界主流的想法啊，世界人很容易就认同的事情。我很惊讶，一些信主很久的人，他骨子里都还是这样想东西，是吧？就是说话的时候，还是很容易就是以这世界的标准，好像啊名校啊啊某一种的追求啊啊，也一定会把一些品牌啊一些，当然我不说这些东西不好，但是有时会感觉到。你还是会以世界人看为好的东西来评价你对弟兄姐妹的 的这个水平，意思说你没有另外一个尺度吗？你看人的时候，你认识弟兄姐妹，或是你认识世界的时候，你没有另外一个标准来评价吗？还是要以啊有没有大学，有没有博士，是不是出名的学校啊，进了什么公司，薪水有多少啊，房子有多大啊，发了多张 paper 啊什么，还用这个？你不会觉得有的人很出名很出名很出名的时候很糟糕的吗？很恶心的，你没有这个程度的吗？你不会看到有些人很富有的时候很傲慢，好像撒旦一样，你没有这个程度的，你不会觉得这种人你很不想靠近，也对他们做的东西你没有兴趣，不会的吗？你可能是挤在大路上吧。耶稣基督跟门徒说，哎，危险啊，好莱坞啊这种地方很危险的，因为里头是因为人多，所以呢坏的事都变好了，因为世界的人都喜欢，所以好莱坞做的每一件事情就变成是大家喜欢追求的。要小心，这不是基督走的道路啊。他说另外一个情况，他说少人，但不是说我们要故意孤僻自己啊，他说这个少人呢是因为基督所拣选的这些少数的啊，他预备的人呢，他们走小路，他们就与群众分开，所以他们会很困难。因为这里说啊，就门窄啊，路小，其实他是要形容走天路不是容易的事情。路宽门大，他就说这个世界是很容易做的啊，因为你做的东西大家都认同，也大家都会支持你。但是偏偏你走天路呢，就很难得到人家认同，而且有很多的难阻。但基督却说，他却引进来永生。前面的那是没有。好了，我把这经文解释了，但我们可以反省一下，就是说我们今天的情况，就是说我们在瑞士啊，在欧洲，其实有很多，你会发现，哎，是不是去教堂啦？啊，我们就担保了啊，就不害怕了，我们就已经是就是走小路的人。不是的 ，OK， 这个我们要重新思考啊，就是到底小路跟大路是不是就是以教会的墙的外面跟教会墙的里面来做区分？因为你已经看到在教会的里面，甚至连呢牧者啊什么都走大路的，因为他们很多的理念、很多的信息的内容呢，其实是一直让里面的人很像外面的人。就让教会其实越来越社会化，教会越来越跟社会接轨，好像好事啊，但不是为了传福音啊，是还是要让教会能够被世界接受，但是没有意思要传福音，所以这个是危险的啊。所以基督警戒了啊这些门徒，所以他说少人啊，但这个少人会引起很多人的顾虑，因为少人的确会让人觉得你是不是走错路啦，因为很少人，少人会不会让人觉得你是一个弱者啦。所以我们看这个路加，就下一段经文了，你看纸上啊，十三章就有人问耶稣了，是不是？接下来就马上他说，有一个人就问他说，主啊，得救的人少吗？因为他说少人走天路啊，一个人就马上问耶稣，那耶稣就回答他们说，你们要努力进窄门，我告诉你们，将来有许多人想进去却是不能。啊，这才是这段经文的要点。好，先解释为什么他有一个人啊，这人可能是彼得，谁不知道啊，总是为什么这个人要来问他，听到耶稣说多数的人走大路灭亡了，很少的人走小路，他就有顾忌啊，他有 concern， 他有担忧。因为耶稣宣告自己是世界的光了，对吧？他也说我们基督徒是做光做盐，给你一个印象，就是说基督徒将来要得胜世界啊，要爬到最高啊，基督教要成为最多人数的宗教，对吧？一桶冷水马上浇下去，就是说很少的。他说人多就一定有问题，他说这个不是这个救恩的一个主要啊发挥的地方。所以一般人是很难接受教会的人数少，但是耶稣基督就告诉他们啊，今天我们看到的世界啊， 其实大部分的人实际上我们都知道是拒绝基督救恩的。如果你说瑞士有很多基督徒，你是降低水平来讲的，你不要骗我了哈，我已经来了十几年，我知道了。啊，你告诉我你的丈夫、你的妻子是基督徒，你也不要骗我了 ，OK？ 你是降低水平来讲，如果你真的是用你自己的水平，或是说比你高一点的要求来说的话呢，你已经知道不是了，是吧？你说你的孩子是基督徒，有去教会，你是降低水平来讲的，因为你知道他去教会做什么，他去找女朋友，或者他去找朋友，他不是去找上帝的。很多我们都是压得很低。保持一个记号，人我们就说啊，这是基督教。耶稣今天不是跟我们讲这个要求啊，他说实际上真实的，他说你看，大部分的人在世界上是拒绝救恩的，只有小部分的人是在教会里面，这已经是看得出这个比例了。他还要说，在这个小部分在教会里面的人，还是有大部分是不追求基督教导的，是吧？意思说已经小的进来教会里面了，但是在教会里面还是有很多的人不是按照基督教导来生活的。所以耶稣基督讲最后啊，他回答这个人，他说很少人得救啊，也就是说比你想象的还要少，因为选择走小路的不是现在你看到在墙里面的人，他说选择走小路的人呢，是那些真正爱慕天国的人。所以走小路走窄路，与世界分道的，分道标的就是分开走的，不是选择一个特别的生活方式，也不是选择加入了某一个宗教团体，不是 OK。 所以它的关键就是在教会里面，因为我在说啊，如果你看那句话，如果耶稣讲的是里面的人走小路，外面的走大路的话，为什么他的结尾有一句话说将来有许多人想要进去，你说一开始你都走外面了，你还想要进来，就不可能有人有这个误解嘛。好像你开车，你一早就选择往北走去巴黎，我一早就选择往南走去马赛，是吧？连那个人开到快靠近巴黎的时候，他说我以为我来马赛，你说你搞错了，你都早就选择走这个路的嘛。所以你已经，他说有人呢会走到最后的时候呢，他以为这条路是永生的。为什么会有这种情况呢？因为这些人他一直在教会里面，他以为他这样混几十年在教会里面，他认为哎，最终他应该是上天堂的，但发现了那么长时间以来，原来他跟大家一起过一样的生活，但是他却是走大路，其他人是走小路。 OK， 那所以这个是一个警戒啊，就当然，我们如果已经有恩典、有信心的人，我们自己知道啊，上帝在我们心中留下这样的一个记号，让我们知道我们是属天国的，你也就不需要担心。但是我希望说，我们不要那么简单的去看待啊，特别是我们身边的家人，身边家人是我们最清楚的啊，他们心里面想什么你最知道。OK， 你也就不要骗自己说啊，我孩子以前有祷告的了。我孩子他有事情他会跟神求的，我问你是哪一个神，他都不读圣经，他求的是什么神，财神啊还是什么神，你告诉我是吧？啊，我丈夫啊有时会去教会的啊，他是很虔诚的， I don't care， 我就想问你，你作为一个妻子，你怎么会不知道他有没有信，你告诉我，你不要降低水平，因为在教会里面也有人走大路的，你不能够把他挤进教堂之后他就变成走小路，没有办法，因为有一天耶稣基督还是要把这些人分开啊。有人说到天堂的那个大门的时候，大家都挤上去，还是有一条通道是直接下地狱的就是说你明白我意思吗？有的人说啊，我已经信主三十年，他就认为他已经离开地狱很远了，三十年算走了很久了。我说你小心，你走到天堂的门口的时候呢，还是有一个可能会从那里直接下去的。就说很多人到了最后一刻的时候，他们来见主面的时候，基督还说我不认识你，你不觉得莫名其妙吗？你说他一早决心我不做基督徒也好了，对吧？一早就不会来了，竟然也有人就一生走到最后一刻的时候呢，他却坐电梯直接下去的。如果这个事情也在，那我们这些 就是很自信的人啊，要得到警惕，也让我们也要更加努力的啊，为我们啊，就是关心的家人来的救恩来祷告啊，不要只是满足于啊一些的外在的形式，就认为他这样子 somehow 他也跟我做了一些事情，他应该也是跟我走天路的，不一定的。OK， 那耶稣基督讲的啦，当然我是对我 OK， 我应该公平讲啊，对啊 ，but that too is low， 我没关系了。那啊，新华这个没电了啊，我应该可以，不懂会不会耐到我讲完了？好，我自己呢，其实也很关心我家人自己的问题啊，就是我虽然是牧师的孩子的背景是吧？啊，我爸我妈啊，我有一个哥哥啊，我有嫂嫂，我有两个侄儿侄女。这是最靠近的大一点的圈子啊，我太太那一边的啊，连我的爸爸的，就是我的叔叔啊、舅舅这些，我每次回去，其实我都到他们当中啊。我跟我爸妈每天早上，我们7点还一起起来查约翰福音啊。你说哦，爸爸查，我带他们查，为什么呢？哇，当然不是我比较厉害啊，没有啊，只是说我带领他们，希望他们一生都侍奉上帝，但是他们不要到最后的时候，啊，他们就轻看他们所知道的东西。你说有没有可能？有的。牧师这个身份不会救你的，你知道吗？假牧师已经很不是，这假不是你的姓啊，我说真假的假啊。假牧师呢，已经是很多圣经都有假先知，怎么会没有假牧师？有很多人一生是拿着一个牌子，我是传道人，我是神的仆人，他就以为这个是他的通行证。但是他自己是不确定信仰，他不渴慕天国的。那我是我父母的儿女，我也关心他们的救恩，我不说他们不得救，但是我有担忧啊，他们年老了，他们或许会忙碌其他的事情，或是他们已经退休了，所以他们也比较慢慢，比较不关心啊，就是可能啊比较少，因为比较少介入啊讲道啊什么，他可能会慢慢对神的话语。我回去都是希望他们常常会啊 ，OK， 你们父母是不是牧师？你还那么等，那么放心啊？5年回一次，10年回一次，5年打个电话，我担保你该知道的东西你都不会知道的，因为他们不会告诉你。你真的在神面前要祷告，就说他们让你有什么把握，知道。他们已经明白救恩，他们是有永生盼望的人。如果不是的话，就是把这个负担放在你的心上，它成为你比什么其他事情还要重要的事情啊。但父母是因为他们年纪大，还有一些了啊，就是你主要是这些你熟悉的人，他们在你面前没有办法装的人，他们信不信你一定知道的，这些就是你的责任。好了，回来了啊。所以基督在这里提醒他的门徒啊，进宅门是正确的啊，因为刚才那个门徒说，哎，那么少人，这条路会不会走错啊？也就是说不会走错的 ，OK？ 啊，为什么基督要特别在强调说这条路是对的？虽然人少，这就是人的本性了，因为人很多时候很好奇、很无知啊，他会看看人少就很容易怀疑，好像自己犯错啊。或是觉得同伴不够的时候，他们会更加愿意去找群众，好像群众会带给他救恩一样。所以基督就要特别的强调说，人少但是是引进永生的啊，所以要坚持。连最后一句话耶稣说要努力进天国，他说你们要努力进宅门，并不是说我们进天堂是靠你的努力啊，是回应上面那句话，因为上面那句话说那个路是小的，门是窄的，所以这个意思呢是指到它很多艰难，所以如果不努力的话呢，就算你真的看上了这条路，你还是不肯走的，你会放弃的。所以走天路走得轻松快活啊，如鱼得水的人呢，实际上他是走大路的，他不是在走天路。那我不说基督徒整天要愁眉苦脸啊，不会，但是基督徒的喜乐是苦难中的喜乐，得胜的喜乐，不是无知的喜乐啊，没什么啊，好像有的人来到教会，你问他怎么样，很好啊， 什么都很好，什么都不在意。听完道，上帝跟他说话也放在一边啊，该做的就去做啊，什么的话，其实这些人你要担心他，啊，他或许他没有想过要努力，所以他就选择走了那个宽道，宽道是没有困难的。我们是背着这个世界走的，所以你一定会有困难。OK。啊，最后一句话，刚才我前面已经解释一点，就是为什么有最后有人想进去，但却是不能，啊，就是那些走大路的人啊。刚才我说啊，如果说有人想要进去，就表示这些人他在教会里面，他一直以为他应该最后是来到天堂，但是却出现这个情况，发现自己原来跟其他的人是那么大的区别，啊，所以我们要。提醒自己啊，我已经说了哈，啊，就是不要成为很多无知的人，自己保证自己有天国啊，宣称自己是神的仆人啊。刚才我也说了，很多传道人很惋惜哈，啊，到了老年的时候，其实既不读圣经，也不祷告。连你去问他，啊，他就说我都已经做了四五十年，你还要我做？原来呢，前面的读经祷告呢是他的 job， 他的工作。他现在觉得他不做牧师，他就不需要祷告了。你听到这些话的时候，你会很安慰吗？你会说你带了多少人来，多少人出来？如果他是几百人的牧师，你都很怀疑这些会友是不是跟他一样，对不对？很多的。所以如果我们看到这些经文，如果耶稣是跟门徒讲啊，那门徒都是以后都是主的这些牧师啊，他们都要传扬神的福音，基督特别警告他们，连我们这些做跟随的人，我们真的是不要欺骗自己啊，彼此鼓励啊，你不读我也可以不读了啊，你不祷告我也可以不祷告了，彼此欺骗呢，觉得反正我们人多，上帝就得救我们，不会的啊。所以耶稣基督在这里就打消了这些门徒的无知，免得他们真的又跑到世界去，啊，所以最后他就警告他们，世界这个走宽门的是没有天国福分的，啊，要远离他们，可以吗？啊，那当然我再重复了，你不用听到很沉重，你觉得哇，讲员说我不得救，我没有说你不得救啊，我也不知道你走在宽路的窄路，当然你自己知道了，但我更多是提醒你们对待你们自己的家人跟孩子 ，OK， 我们教会弟兄姐妹比较清醒啊，有时我们说起来大家都知道自己家人的问题啊，但我在其他地方呢还有很多就是很多时候还是很难表达这个，好像我问我的表姐啊，全家幸福 OK， 我们家族都是牧师一大堆 OK， 他问他你孩子在外国，孩子都全部出国了啊，怎么样啊，他们有没有去教会？有 OK， 通常你会不会再问，你说 OK 了，感谢主，你走了，但我没有，我在问去教会啊，他们做什么？哦，我的女儿啊，我女儿是帮忙侍情哦，我儿子有时带顾小孩子，他们都很虔诚。我会有这样糊涂的妈妈的？你可能觉得还不够，如果他的儿子啊今天不去上课啊，他可能马上就追到学校去了，但是他儿子在教会做什么他从来都不过问，因为他认为只要去就好。那你想他自己也是这样，有多少所谓基督徒最后都要 surprise， 就是像耶稣说的啊，原来我是来到巴黎不是马赛啊，对啊，你的选择是走宽路啊。所以我是希望大家在主面前，就是求主给我们有这个机会啊，这些在你身边没有办法欺骗你的啊，就是他们怎么做怎么想你都知道的人呢，你要成为他们一个诚实的一面镜子啊，让他们能够来到上帝的面前，不要躲避啊，其他人不会管的啊，就是那些跟他不熟悉的人就是这样问一下而已，他不会一直挖下去的嘛，对不对？只有你才会这样子，所以你要面对这个问题。好了，我来到最后一点了，就是耶稣讲一个比喻了啊，我们念一下，这比喻蛮有趣的，你表面读你就比较难知道他在指什么。我们念十三啊，路加十三章 25节，他说祭司家主起来关了门，你们站在外面叩门说，主啊给我开门。他就回答说，我不认识你们，不晓得你们是哪里来的。那很奇怪嘛，你说耶稣突然间讲什么开门啊，家主啊，那他是要回应上面那个话。因为上面那边就讲到有人不努力，连最后想进去发现他不在角度上啊，他就说好像，他就举一个例子了啊，就说人不要以为自己在教会里面有一个位置他就安全了。他说好像什么，他说有个家主，那这是古代的背景，然后我是看解经书啊，我这样单看中文也看不出来了。他是说好像古代，你知道古代主人啊有很大的家啊，他们会有很多的客人，就是有访客的啊。他说好像一个大家庭有一个家主，可能这家主半夜就醒来了啊，他可能是管屋子的啊，他半夜醒来了，发现门开了，就这个大房的门开了，反应就是直接就是把门锁上了，因为怕贼跑进来，这是第一反应 ，OK。所以啊，耶稣就说啊，这个家主很机警，他一半夜醒来，他发现这个门开了，他就马上关了。但是他一关的时候呢，外面有声音，他就说有人说给我开门，就是让他进来。但这个家主就，当然耶稣也没有特别解释为什么，他应该打开那个洞看一下，他就直接说我不认识你们，也不晓得你们是从哪里来。好了，你说这比喻好像不是很容易理解啊。他后面是说这些访客，可能有一些访客也不是很熟悉的，但是他来到这个主人家住，但这些访客有可能半夜跑出去啊，就是说他们可能不是规矩的人啊，人想去喝喝酒啊，去玩玩啊，去什么的，也就溜出去。那他溜出去的时候他要怎么做，他从里面当然不用钥匙了，所以他就开了门他就出去，但是他为了让自己可以回来，他一定把门留着缝不锁，不让他关上，以致天亮前他可以来得及回来嘛，是吧。好了，那对家主来说呢，根本就不管了，家主就不认识这个人什么时候进来，可能是别人接待的也不懂。家主就说很简单，如果你是属于这个家的人呢，现在是半夜，你应该在睡觉，所以你在外面就一定不是这个家的人，你是贼，不要讲话，走开，总之你不要骗我，你是里面的啊。所以家主就不会让他进来，因为这个时刻他们不应该还逗留在房子的外面。你说啊，比喻是这个意思啊，哇，你去看解经啊，哇 OK 啊。如果你接受这个比喻的意思呢，基督在警告什么呢？因为刚才前面嘛，人家问就是说，哎，有人在教会那么久，后来发现他竟然进不去，耶稣就给他们说啊，你不知道吗？他说其实上帝很多时候给这些人机会悔改，我们要趁着门还开的时候要回应，因为那些心中常常觉得啊，世界还很好啊，还想溜出去一阵啊，啊，反正耶稣还没来，让我先溜出去啊，反正我三点前一定赶得回来啊，你都以为你很聪明啊，我就去这边两年，我就去那边半年，我就去这边，我赚了这个我就不做啊，你全部算得美美的。好，但愿如此，你发现门关了，就这个人，他可能以为这个家主只有三点才起来啊，可能寻房子。哪里知道那天两点半就起来，他还没回来啊。所以有一些人表面虽然是走小路，但是心里面仍然还很贪恋这个世界，所以常常还沉迷在自己的罪的里面啊。是他悔改，但是他又跑出去，他常以为说他来得及可以回转啊，趁着这个基督审判之前他可以进到神的家里。好啊，但愿如此。但基督说有一天呢，你就会发现你还没进来之前门关了，你没有机会再悔改了，因为那个人回应你的，他说我不认识你。所以他是回应前面了，就是说走大路走小路，有人他在走，他好像走小路，实际上他是走大路啊。连他就来来回回拿不定主意啊，常常用贪念世界的好，连又悔改又跑进来。基督跟这些三心两意的人警告说，你要知道不是每一次都是按着你的预算啊，你的想法，因为有一天这个审判临到的时候是没有机会的。 那你看下面这些人怎么回答？26到27节，他说那时你们就是那个门外的人，他说我们在你面前吃过喝过，我也你也在我们的街上教训过人啊。他说什么？他说我要告诉你们，我不晓得你们是哪里来的，你们这一切作恶的人离开我去吧。那些人说不可能不认识我啊，我们不是一起吃饭吗？你失忆症。那这里不是要讲这家主是不是有失忆症，但是最少呢你要明白耶稣基督不是要合理化这个比喻啊，他就是要说你到时讲什么都没用，你不能够说我在教会，你啊，这人说我在教会听到啊，吃过喝过，哇，这不错了啊，以后吃圣餐你可以了啊，我刚刚不是吃了饼喝了杯吗？啊，我刚刚不是在教会听了你的道吗 ？OK， 你到时还在门外的时候，你讲什么都可以啊，你可以说我认识20个名目，30个啊布道家，啊50个宣教士，随便你说，你任何讲，这个主人回答你的很简单，他说这个时候你不应该在外面。就是非常简单，如果你是属于神的，不是因为你认识人啊，你是属于神的，你一定在神的家中。所以如果不抓紧悔改啊，听过什么看过什么，其实对你没有益处啊，对不对？所以我就说很多人很可惜，就是他的确是来了教会，他也听得到，但是他听到跟他没有益处，他的生命没有改变。当然一方面我希望是上帝给他有一种经历可以提升他，但如果不是的话呢，其实这一种的领受一直啊，就是领到他最后不会代替他救恩的，因为他总是会到外面去，而不是在神的家中以上帝的话天国为他的追求和满足。所以最后基督把这些听过他讲道的人跟他一起吃饭过的人， 他给他们一个位置叫做恶人或者叫做坏人。那如果你读马太福音的时候，你也知道有一个地方也出现过一样的话，对不对？就是那些说主啊主啊主啊的人，耶稣说我不认识你，以后我会讲啊。人这些人说什么更夸张，他说我奉你的名传道还赶鬼，哇，这些人应该是牧师了啊。但耶稣说什么？你们这些做恶的人。他说哎，为什么耶稣总是把这些人都定是一类的叫恶呢？他们没有杀人放火，为什么都被定为是坏人或是恶人呢？你就明白凡事不属基督的 OK， 你做什么东西都好，在基督的眼中都是作恶的。所以你不能够以参加聚会侍奉教会做过什么岗位来保护你的。你说哇，我是传道，我是长老，甚至你是牧师还是什么的神学家，耶稣还是可以说你是恶人。恶人的定义就是呢，你不属于我，你做的事情不属于我。虽然你做的那一类东西是里面的人都在做的，但是因为你不属于我，所以你叫做恶人，所以是在门的外面。这个比喻OK， 不好领受。不过啊，盼望我们有信心去领受。那他讲完呢，他就开始跟群众说了啊，我们读完后面两三节了啊。那他说，你们要看见亚伯拉罕、以撒、雅各和众先知都在神的国里，你们却被赶到外面，在那里必要哀哭切齿。那你现在说，哦，他在讲谁？犹太人嘛，对不对？啊，你就放心了说，感谢主，不是讲我们啊，一样的，因为他开始他是用比喻，连他就扩大到当时他听他说话的群众，当时听他的人多数是犹太人，对。所以基督就告诉他们说，你们有割礼吗？你们有律法是吗？你们有先祭？你们是亚伯拉罕的后代？对，这些你们都以他为夸张是吗？你们为依靠是吗？他说你夸耀的东西一点都不能保护你们。 OK， 他说你那一些最后坐在天国的也是亚伯拉罕、以撒、雅各众先知的后代 OK， 也是，但是就不是你们。意思说你们以为你们肉身属于某个教会啊，还是属于某个所谓血统啊，他不能够拯救你啊。所以这些喜欢跟世界打交道啊，跟群众一起轻松快活的福音的人呢， 他们不愿意努力付代价走天国的道路，就宅门啊，就宅路啊，进宅门的话，其实最后基督会用这个方式说，你们在外面要爱不切齿啊。所以今天让我们回到刚才前面说的啊，就是世界的这个灯彩你怎么看它啊。我们不会把自己锁在外面说啊，我们与世界无关，但是如果世界的灯彩名声地位钱财深深的吸引了你，你要看出你站在什么地方。 OK， 我们可以接触这些事情，上帝要我们去处理我们会去处理啊。你说如果你的工作是要处理这些事情的话，但是它不能够吸引你，因为你已经没有这个胃口了，你已经不是那个人了，你已经不是那个不信主的那个五个要求的人了，对不对？你看到很多的钱财啊，可能有很好的待遇，很大的享受，所以你会感谢神，但是他记不起你的那种兴奋。你的兴奋很多时候是在上帝的话里面，有关天国的事情的里面，是吧？所以这是一个很好的我们要反省的事情啊。如果这些虚幻的啊灯啊常把我们欺骗了，让我们醒过来发现，哎，这些是大路的灯啊，就是走大路的灯啊，不是小路的啊。让我们回到啊上帝的话里头，免得我们最后被看为是亚伯拉罕啊的这个应许没有份的人啊。好了，耶稣基督讲这些犹太人说，你们认为你们是房子的人，你们老跑出去，那有一天呢，你们的祖宗都在神的国，你们却在外面。OK， 好了，你说一般的犹太人会怎么想？就猜二十九节了啊！你看二十九节说什么？他说：“从东、从西、从南、从北，将有人来在神的国里坐席。”为什么基督要讲这个话呢？他如果停在二十八节，不是可以了吗？已经够凄惨了，就是说你们在外面哭就好了嘛，对不对？但多讲这句话呢，是因为人还是会设想说，如果上帝不让我进去，有没有可能再等一阵呢？他或许还是会让我进去，因为其实人常会觉得说，啊，可能他不高兴嘛，啊，但无论怎样，我还是孩子，孩子终归孩子啊，就好像有很多地上的孩子，可能跟父亲吵架了啊，也登报纸断绝关系了，但他总是觉得呢，爸爸还是爸爸嘛，而等到爸爸要死的前一天，还是把他叫回去啊，因为他是唯一的继承人，他还是可以拿到，因为他知道，虽然你现在讲啊，把我赶在外面。好，不用紧，我就等了，因为你只有一个孩子，你没办法给别人了。所以很多人都，犹太人就是有这个想法，他们认为是啊，我们不愿意接受弥赛亚，但是上帝，我是你的子民，你要想办法救我。所以他们拒绝了基督之后，他们今天还在等上帝给他们弥赛亚，就是另外一个弥赛亚来救他们，但上帝没有另外一个弥赛亚给他们。OK， 所以基督在这里就用第二句话，就是二十九节呢，来否定他们有这个设想。他说你们不单被锁在外面，你们的位置被取代了，所以没戏了。因为如果你认为说我爸把我断绝关系赶出去，那我爸又收了另外一个儿子，完了，没了，这个梦想就完全没了。但如果你爸一直都没有儿子啊，你还说看他老的时候还会想起我啊，因为我是跟他同姓的啊，你还是，上帝说没有了。他说从东西南北，上帝要用外邦人取代你们，因为上帝有他自己的后裔，不再需要。所以这个话其实真的是很严厉的对待了犹太人，但我也想告诉大家说，这些话也是对我们讲，对今天教会里面的人讲啊。三十节了，他说只是有的啊，最后一节我们读好了，只是有在后的将要在前，有的是前的将要在后啊，这我们读过，你说连龟兔赛跑也可以这样讲，可以啊。但是它在不同的地方啊，我把经文放给你，可以回去自己看啊。不同的地方有不同的意思的。只在这里呢，基督讲在前的在后，在后的在前呢，是很明显是指到犹太人的虚妄了，因为他们先得到福音，他们觉得外邦人是后来的，所以他们觉得他们永远都不会追得上来。但基督却说不是的，有一天你们贪恋世界，你不寻求永生是吗？ 你自以为上帝非得救你不可，因为你是犹太人。他说你继续出去吧，门一关上，我由后面的那些人来取代你，啊，夺去他们做儿子的尊荣，给了，啊，这些本来被他们轻看的这些外邦人。 OK， 好了，我分享完了哈。不过希望说这几门不会太 tense 啊，不会太过紧啊，就是你可以再思想一下，就是前后的关系，就是从基督回答人的问题啊，讲述永生，讲述基督徒在地上要虽然得救之后还要不断的靠主，要致死罪身，要努力的走天国，哎，这是对自己的反省。过后呢，我们也要开始对我们身边人的一个反省啊。当你发现对方可能没有很有决心啊，他可能是陪你的话，那你的动作不是说啊，我就不跟你来往啊，因为反正不信了，以后我不想跟你在天堂里面啊，你就要更加的努力，更加的真诚的向他来做见证啊，就不要有一种假设说或许有一个可能性啊，他可能也可以上天堂，他也可能可以进天国啊，没有这种可能性。如果你已经看出来他不是，你以为耶稣会看不到啊？如果我们身边的就是你天天相处啊，你都明明白白他心里想的头脑所要的都不是这些东西，难道耶稣基督不知道吗？当然知道，好吗？啊，好了，这些话彼此勉励啊，就以这个为我们的一个祷告，我们一起祷告。父神，感谢你让我们今天啊，可以继续在你的面前啊，来反省啊，来思考啊，这个救恩的啊严肃性啊。是的，你是何等的爱我们，你白白的把救恩给我们。但主啊，求你也让这救恩在我们生命中啊起一个真实的作用，啊，改变我们成为啊爱慕天国、走天路的人。主啊，我们很多时候还留在啊一些世俗的啊习惯当中。主啊，你给我们能力啊，能够靠着圣灵啊的帮助啊，能够啊离开啊，不侥幸，不觉得我们可以啊常常留恋在外头啊，以致我们啊哪一天啊我们成为那些啊没有恩惠的人。主啊，我们相信你的恩典啊在我们身上是有效的，我们也相信你的拯救啊不会收回。但主啊，我们对自己仍然是应该谨慎谨守，我们还是要站兢啊，因为我们的救恩要到末日的时候才完全向我们来彰显，向我们来显现，是吧？就叫我们带着这样的一个依靠啊，与众弟兄姐妹同心的来奔跑天路啊，也用爱心来对待那些还在徘徊、还在犹豫的人，是吧？但愿啊，他们啊被你的恩典啊所改变，啊，也能够早日与我们一起来追求啊这永生的道路。听我们的祷告，感谢你奉耶稣基督的圣名，
阿们。
好，我们唱一首。